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民国110年11月26号星期五。好，那礼拜五的时间，大家准备过周末哈。礼拜五的7点钟的时段呢，我们都会把跟周末跟你的休闲调性呢比较有关的主题呢放在这个时段里面。那吃喝玩乐啦，旅游啦，或者说是这些呢的体育啦等等的议题呢，都会摆在这里。好，那长时间我的老朋友们呢都会在这个时段里面，那使劲的浑身解数啊，把他们的专长，就是我说专长，就他们其实也就只有这个专长，就是吃喝玩乐。好，那今天呢，在现场呢，为大家服务的，来，你可以透过视频
啊，有录音啊，有录音，哎呦，我本来要掐的，
那这样，那这两个灯亮着干嘛呢？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原来你不知道，我没有反应
。我没有反应，我说是不是啊、哦哦？那个这边是镜头，
对，那幸好，那你刚刚没有
，我没有做不雅的动作，
你没有挖鼻孔，没有剔牙
啊，对对对，
或者其他的，
哎呦我的妈！现在的广播已经不一样，所以有一点视频会让人比较有感觉。
对，
我觉得这蛮好。
对，就是有视频，所以你在 YouTube 上。
下次我干脆把吃的带来
啊！对，可以。不，今天因为今天两个想要谈火锅了，大概比较不好带。好，所以下次呢，如果可以带的，你可以带来秀一下
啊。
好，那所以呢，你也可以在呢 YouTube 平台上面呢 ，YouTube 平台上飞碟的平台上面，飞碟早餐、飞碟联播网的平台上面呢，你会看得到这一段的视频。那换来说，大家不用在每次看尧舜看之后觉得很恶心，对，
好，那人家没那么恶心了、
啊。对，那没关系。今
天有一点，
今天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也恶心的梁又响。
哎呀，我们这个比不上尧舜了，就还是我的哥哥没有，我哥哥一直叫我要谦虚。我大哥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医生，
那他真不了解你，叫你谦虚，这不是比杀了你还难过吗？
对，
对不对？
对，所以我没有，但我真的，我最近啊，就是常常反省我一些过去啊。后来我发现，谦虚两个字真的对我们人都很重要，尤其是他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实我回想过这30-40年，我认识非常多的大师傅。就越谦虚的那个师傅呢，他的肚子的料装的越多，因为他就人家就愿意跟他请，就是愿意请他愿意倾听，别人就愿意诉说，所以有更多的这种烹调的技术，他就学的更多，真的很多。所以请以后，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你谦虚一点。然后我再告诉你啊，你要如果碰到尧舜，你很谦虚的时候，他就没什么逗你的戏唱，他就会乖乖继续讲美食。真的，你像你下次用这招，
不会
对付杨氏，
我觉得他改不了。
那我所谓的我大哥的谦虚，从小到大几十年了，他对爸妈的孝顺，亲有弟恭，到现在我已经60几岁，他还要帮我去缴钱，叫我去受训呢。我都60，我都买车票，我都快要买半票了。
哇，那
他把钱缴了，
还蛮狠的。
他把钱缴了，你去受训。我的妈呀！
受什么训？
类似很多啦，什么圆桌啦，诸如此类，很贵哎，那学费都好几万的那一种哎。哇！你们这个哥哥，你就没有吧？
我就老大，
你快点叫大哥，我说不定。
不坦白讲，就梁又响他们家里面啊，那真的是一门忠烈啊。
一本中的对，
真的
我哥哥是中党爱国，然后孝顺父母。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我哥哥对爸妈顶过一次嘴。
对你认，如果认识梁又响一家的兄弟姐妹啊，他的姐姐啦，他的哥哥，你就知道了，梁又响是家里混的最差的一个。
对，继续，我今天先讲什么，我都谦虚。好了，我们这样子啦，开玩笑，
对，
听众朋友还是喜欢听我们讲内容啊。那么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有讲到酒家的文化
啊，对，
讲到青楼，
对，
那么
回想热烈嘛，
对，那么真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好有意思。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多历史很多的文化 是听众喜欢的，
嗯，
只是我们在台湾很少有什么节目内容可以再更深入一点，
嗯，
有的时候像电视台，我以前做电视台就不提了，你说要做的把那个节目拍得更有文化一点，他们不要，他说哎呀没人看得懂，我就非常火大啊，愤而离席，在不够谦虚的那个年代就离开台湾去大陆做节目。所以我们那在之前在差不多三年多以前，我今天为什么想到讲火锅呢？三年多以前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家，是谁我就不说了啊。然后呢，他在
干嘛？这样吊人家胃口？
啊，没没没，就查一查。
香港有一个著名的美食家，
就他是非常有名的啊。那我就不好直呼其名。
姓蔡吗？
你不要讲到蔡英文好吗？这跟他蔡英文绝对无关啊。
好好好 ，OK 好。
然后呢，他在大陆的一次公开的一个，甚至于记者全中国大陆就狂播，说他呢说中国的火锅，完全没有文化，是一个低俗不堪，应该要被淘汰的美食啊！
这个
你听了会有什么感觉？
连本人没有吃火锅都很火、啊。
对，所以当时中国大陆激起一片，然后就有杂志也有广播啊，就叫我来说两句。那我秉承着我大哥的啊，所以我先
谦虚
啊，对对，叫到我谦虚，所以我没有直接的去攻击他，但是我就要我们就要引证嘛，所以我们先来看哈，任何一个有文化没有文化，它对我们人文的重要。其实我现在在大学教课的时候告诉小孩子，因为他们已经被切割了，他们对我们的本国的历史还有文化几乎已经茫然不知。但是我常跟他们讲，你未来要自己做生意，如果你要做品牌，你要做行销，哪怕是推销你自己，你对历史的渊源还有文化的涉猎，如果你不足的话，你就很难把你的故事说好。我们即便是要介绍一道菜或者介绍一个品牌，你必须要有故事。当你没有历史的背景，你没有故事的这种诉说的能力，你如何诉说自己品牌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小孩子就很少老师从这个角度去跟他们讲，就只是把历史我们过去这个中国文化还有历史都切割了。我很堪忧哈，我们台湾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他们真正就是说文化的那一种能力，说品牌能力，几乎我觉得很容易就荡然无存。好，那我今天还是回过头来，上次我们讲青楼，那其实青楼大家注意看，她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美丽的女子在那里面，所以要去的人他们有分两种，一种呢是卖艺不卖身，一种当然接了客人他也寂寞也会接他心仪的男人，可是青楼有绝对有个重点，不管他要不要留你住宿，他都会把吃的给你弄得很好，因为那时候女人非常琴棋书画之外，他们做的小菜啦吃东西都非常的讲究，那日本有一个Sukiyaki 你知道吗？就是用那个铜锅，以前是铸铁，他们呢 Sukiyaki 就是跟呷哺呷哺不一样，呷哺呷哺就是从东北学去的涮羊肉啊，寿喜烧，对，
你为什么要在讲大家听不懂？就寿喜烧，
寿喜烧你懂吗？
寿喜烧，我至少看到我知道啊。
你看到，那你说说看，
你要我说什么？就
哦，没有，
做一个浅锅。
我会讲到寿喜烧，但是我先要把正确的日本人怎么说的这样东西，那个不是重点。但是我要讲的就日本人他们在研究，我不喜欢日本人，就是因为足我们过去的历史的关系，但是我非常佩服日本人。日本人他在阐述他们任何一个食物也好，他都有文化的脉络。那他们就是记述了 Sukiyaki 就是你说的寿喜烧来自于唐朝的青楼。那这个从唐朝青楼就是当那个大雪纷飞的时候，这个客人早上起来他没有办法出到外面去做早餐，他就把前一天晚上因为没冰箱，他放在这个就是他的窗边或者门边 那边就把食物保存起来以后，他们用那个铸铁呢，就等那种像斗笠的那样的一种铁锅，所以它叫小笠锅，在日本它用汉字写的话，这小笠锅在青楼的这些女生呢，她就把那个铸铁下面用炭火，然后抹一点油，在一般我们正现在改良了，就会拿一块牛肉，牛的肥肉，慢慢去抹那个锅子，抹抹抹，让那个锅子匀了，沾了油以后，铺好了蔬菜，然后再把这个蔬菜呢，它是不放水的，它就直接用很温吞的火，把这个所有切了丝的蔬菜呢，把蔬菜里面的水分把它慢慢把它
逼出来，
逼出来啊，对，用这个字还蛮好。逼出来，然后呢，他会在这个，他们会淋一点点他们自己调的酱油。通常这个寿喜烧的酱油，讲究一点的店，他们会用大骨去熬，熬出来汤，然后再自己去调甜的味道、咸的味道，把它淋上去以后，再把这个肉啊铺上去，用这个蔬菜的热气把这个肉熏熟。然后再弄一个鸡蛋，那鸡蛋的目的呢，是让这个很烫的肉
降温。
对，第一个，因为降温之后，让它吃起来非常的柔滑，舒服。
对，
但是这是改良的 sukiyaki， 就是寿喜烧。在早期的，只是把它准备的解冻的，在外面解冻的蔬菜切了丝以后，铺在锅子里面，它几乎不放，只是一薄薄的一层油，把这个蔬菜呢。慢慢熬出有水气的时候，上面再把剩菜铺上去，然后加热的时候，早上就是饱餐一顿非常丰富的早餐。所以 sukiyaki 以前在青楼的时代，日本的青楼，也就是他们的一季的这个私自的房间里面，他研发出来的一个美味。好，这就是日本这个的火锅，它源自于在唐朝。可是唐朝更早之前呢，如果说我们从周朝开始，就是用鼎，你看这周常他的这个精神指标就是做鼎，
毛公鼎，
对，毛公鼎。那以前在周朝的时代，我们看那个时候的历史呢，他就把这个羊啊、肉啊，他们祭祀以后，我们后期有些人用生的肉，可是他们用熟的肉来做祭祀，所有的食材。牛肉、羊肉，啪，通通丢到那个大鼎。以前那个鼎差不多就是桌子鼎，然后一边烧柴加热，一边是祭祀上天。花半天祭出来，那时候都很多人，很多东西炖在一起都好吃。那其实那是用鼎大锅煮的一个概念，一直衍生。那一直到其实火锅最发达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就是嘉庆之后，尤其是。慈禧特别喜欢吃火锅，什么菊花锅，而且从慈禧她有个太监改良了火锅的造型。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去吃涮白肉，涮白肉的时候是不是中间有个烟囱？下面烧炭火，
烧炭火，
那个就是早期太监发明的。因为他以前就上面放一个盆，铁盆嘛，也叫火锅嘛，但是那个烟呢？它在熏的时候，所以旁边熏出来。
对，
旁边熏的时候，这个烟囱它的火焰呢就不会往上排掉。从旁边一熏，在吃火锅的人闻到那个炭味就不舒服。所以他把中间放了一个孔。所以早期呢，在慈禧的时候，为什么慈禧喜欢吃火锅？因为中国人对味蕾的这种探索，只要热的他就觉得舒服。你想想看，你去过故宫吧？
没有啊。
你真的给
你说哪个故宫？
北京的故宫，
北京去过一回。
OK， 那北京的故宫，你看哈，不管他那个这个，他住在什么慈宁宫，或者住在皇太后他讲的什么什么什么宫，不管住哪，他们离厨房都很远。你就想皇帝吃饭、皇后吃饭，那些在吃饭的时候。那个菜就等于你从我们现在在和平东路这边，你等于从公馆那边把菜端过来，你菜不凉了吗？所以他们一直在清朝的时候就盛行用火锅来上菜，
是比较热。
对，因为在现在现肉现面酸涮啊，所以你这样涮，前面把那个肉涮熟了，再给慈禧吃啊，热腾腾它就舒服，再加上天冷，那个炭炉炭锅子可以把整个 房间暖和舒服啊，所以这是一个脉络。所以我今天讲这些，我等一下还会继续补充啊。但我今天会讲两个地方、三个地方，怎么样？我最近发现很好吃的麻辣锅，
嗯，
啊，还有吃到我以前在应该三四年前在节目里我也推荐过，你说你要带小孩去高岛屋吃火锅，记不记得？
嗯，
高岛屋。在顶楼那
边
有个残日本料理，
我常去
啊，那个李光雄，你老板，
那老板很可爱，
对对对，然后他会教你怎么涮那个肉啊，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会讲到，如果我们吃呷哺呷哺，怎么样吃这个吃这个涮肉，怎么涮这个肉？那我引申了那么多呢？
对啊，我先进广告，来，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梁又祥
，OK，
你不要看梁又祥就穿的花花绿绿的。那看起来就一副呢玩世不恭的公子哥不跟，但是他肚子也是有学问的，
酒囊饭袋，酒囊饭袋。
在有关吃喝玩乐的这些呢历史文化的掌故，你不用听姚顺的，你也不用听我，你听的梁又祥的。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梁又祥聊。好，非常棒，非常早餐，我是谭家龙。今天礼拜五的时间，那梁又祥的时间，那不管姚顺也好，梁又祥也好，这当然都对我来讲都是老朋友中的老朋友，也是非得早餐听众的老朋友了。那他们都是在台湾甚至华人圈子里面的吃喝玩乐的行家。那姚顺呢是新闻工作出身的哈，他现在的姚顺的我 Facebook 上面的姚顺的美食中央社哈，都还是他的这些采访，自己背着相机啊，到处采访啊，拍照啊等等，那可以提供你很多很及时的这些呢这些餐饮的资讯。那梁又祥呢是梁又祥就是专注在吃，就是说呢吃出门道，然后呢吃出学问这件事情哈。那在两岸三地来讲呢，梁又祥呢都有非常多的粉，坦白讲他的粉比我多很多了。好，来今天呢的有
谦虚谦虚
谦虚，没有没有，
我起来以前我这我跟我时时这个耳提面命的就想到我大哥，我大哥
肃然起敬。
我一想到我大哥，我就要谦虚谦虚。
就立正坐板凳坐三分之一。
我以前真的是很嚣掰的，但是
板凳坐三分
之一。但我尤其这一年年龄大了，我就在感慨，就长辈哈对我们的叮咛，他其实是一种关爱。小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很啰嗦，但你知道我哥哥以前，刚刚我是听护士讲的，我哥以前。我哥是非常有名的心脏内科医生，
对对对。
然后他到高雄荣总去了以后，很多护士很讨厌他。
啊，为什么？
因为他看病了，他是可以看到从早上门诊看到一点他也不走，那护士都饿死了。啊，为什么？后来我妈就说你何必呢？因为有些护士也是我们村子的嘛。然后他会跟我妈讲，我妈就问这个你怎么这样？不是不顾人家？我哥说了一句话，我们很感动。他说这些荣民这些老兵哈。贝贝啊，他们没有亲人，我都望闻问切一下，把他们
多关心他，
把他们身体真正调整好，那是我的责任。我晚吃一餐饭，晚一点有什么关系？他们为这个国家，对不对？
对啊、
为自己，为我们这些人牺牲了一辈子。他年龄大了，我不好好帮他看病，我怎么对得起国家？怎么对得起他们？
对了，大概只有、
你这种话，好像是。好像那种历史小说里面才有的，但是这真的是，就我哥就是一种很大爱的人，就越年龄大，我就越感觉到，我有一个这个哥哥，我引以为豪。
你哥哥有没有在你背上刺精忠报国？
有，
对不对？
没有，但我抹掉了。
他哥吃的是少吃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他常常嫌我的肚子，他常常又想，而且我哥不会直接骂我，又想呢，哎，我给你看一个资料，我给你看了半天，就是肚子大不健康。
他医生啊，当然好，来的回来就继续回到火锅。
好，那么火锅呢？我们来看啊，它不仅有文化，它甚至是。不停的在这个世代改良。我刚从周，因为我不能讲那么细啊。我从周朝的时候用鼎的那种大锅火的文化，一直慢慢传。南宋的时候，就是唐宋交界的时候，就开始在青楼里面有这个日本人所说的小立烧，其实就是从中国这个青楼里面出来的小火锅。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你早上起床，你的客人，你不好意思叫这个厨房再帮你做菜，因为客人来这里寻欢作乐，通常都晚上所有的下人是不可以离开，一直到晚上。你想看，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时间算，他都我们玩到十二点了，你第二天早上清晨起来，你好意思再把所有人叫起来吗？啊，所以他就自己来做，所以自己来做就用什么一个厚一点的铁锅子，然后自己找烧的炭，把那个保暖的那个炭就煎过来，直接就烧了锅子，用小火烧出来的。那这样的文化就产生了一个小火锅的文化，而且在房间，这也跟青楼有关啊。所以我们在探究这个历史跟文化的时候，如果说啊，当然我学这个东西，我是从很多本书里面去整理啊，原来是追探索之后，他这个文化的迁徙到日本，那日本人他们对这种技术，他只说我来自于哪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去找其他的书来把它找出来。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从我跟香龙的节目里面，可能二三十分钟三四十分钟你懂得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要从好多本书积累下来吧。那么这就是文化了。所以当一个人说中国的火锅哪有什么文化，不屑一提，应该要淘汰，当别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写这个文章。所以我相信你也不服气吧。
对，拖出去毙。
对，但是我很谦虚，请谦虚记得我大哥林少莲的话，谦虚。
好，其实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前的时候呢，梁浩翔给我看了一下，那是几年前写的文章。
几年前我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我的画？
对，就那个画。可惜那手机太小，你下次应该拿大一点。我觉得我因为梁文祥梁文祥虽然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好好念书不过他其实，
但我大哥又
不过他的第一个他字写的很好，第二个他画的也不是我你有很多看到他的那些插画
看得到
都他自己画，尤其这张画他是那种仿日本风格的画，
这样看得到吗？
不错就是我那时候不是画的，但是很有日本味道啊。
因为我常觉得，因为那次《中国时报》他我那时候在写专栏，写的我找不到画，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别就是一个日本的画的版的样子，然后我把它改画成这样哈。到时候我剖出来给你们，但
也不太容易。我说的，就算说旁边有个临摹的那个本，要画到这个样子，就是还很有日本味道。
对，就是说我们我从小就说我的爸爸妈妈教我们从小做什么要像什么，虽然我读书读得很烂哈，但是功课都很好。对。谦虚，对，读书读得很烂，
应该说
功课还不错。
你应该说功课不怎么样，但是书读得很好
啊。反过来，
对，我这样
一谦虚就有一个顺道讲。但其实像尤其我现在我在读政治研究所哈，我读政研所，其实我希望从政研所的那个很多理论里面，它涵盖的很广，从这里面去学更多的新的逻辑思维。我觉得政治，我有一个非常尊重的老师叫展桂梅，他就告诉我。
他当过监察委
员，监察委员非常有名。他就说，又想读政治系啊，读政治所绝对比读法律系要好。因为法律的读条文，他们都专注就一条路走到底。但是政治有所涵盖的学问要非常的火。像香龙就是台大政治系的，了不起，敬佩。
我没错，就
功课非常好，书读的不怎么样。
我台大政治系啊，我唯一会怀念的就是我的一些老师。因为我在念台大的时候啊，我还有幸，因为那个时候一些从北大过来的老师啊，有几位还在。就是他们真的很有，我觉得
易君博。是不是你们的
对很有那个叫
对不对？
还有古风，那胡佛老师
是，
然后魏守玉老师
了不起的，
然后啊，好几位啊，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啊，你看这老先生坐在台上讲，跟老实讲，那个时候我们的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啊，有时候不太懂得珍惜他们。 可是当过世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觉得
回想起来，
对他们真的是宝，而还能够坐在他们的这个讲桌下面听他们讲课，我都觉得是我的这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经验。
是啊，所以好的老师很重要，所以好的节目像湘龙节目多听啊，这是真的有意思的。以后还有谁会像我们这么聊吃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希望我能够多收一些好学生。但在这里面呢，我们等一下广告，等一下之后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吃火锅，去哪里吃火锅。尤其我刚刚讲到，我发现一个非常好吃的麻辣锅店。
好，来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再跟梁国强聊。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梁国强。来，礼拜五的时间，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梁国强，你还有13分钟，你要把你的锅讲完。
OK，
开始。
好，先讲小锅子。其实我们台湾呢，在以前临近麻辣火锅差不多30年前开始一枝独秀的时候，我就非常不喜欢吃
宁记。
对，那我姐姐他们非常喜欢吃，但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锅呀，尤其麻辣锅，他们讲究非常麻、非常辣、非常咸，我一点也不喜欢。我不觉得，我觉得那是一种虐待。吃完以后肠燥，然后冒汗，然后嘴巴麻辣以后，不要讲别人讲的。不该讲的，上完厕所那个肠子屁股都是辣的。我觉得那不叫做，我觉得那根本就叫做虐待，自虐啊。所以我对麻辣锅我特别的挑剔。像我到成都去，他们会带我去尝试各种火锅，由于成都这20年来我的交流，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道理，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你的锅底里面用了什么50种40种的中药。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听梁老师说这一段，就如果这个家里面说，哎呀，我用了什么上100种宫廷的配料，用了50种香料，这种锅你就千万别去吃。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性啊，很多的药材或者香料，它复方的堆积在一起，它就是一种毒。只是这个毒的对你的体质影响的深不深啊，远不远，这个很重要。所以吃火锅，麻辣火锅，如果你一吃完会燥、会辣、会让你肠子都翻出来了，就不要去吃了。那我今天讲的这家店呢，它在复兴南路，你知道那条很多那个卖稀饭、卖粥的，我们以前都叫那叫稀饭街、
是是是，
在这个开平中学那个交叉口哈、但他们也交叉口一个无名指做稀饭的嘛，
他
的二楼，那边有个二楼它叫红爷，就是红门的红，洪水的红，爷就是这个小伙子呢，他以前是帮着这个蔡成阳就是整理古董文物，还有点很有学问的，长得留个小胡子，非常帅哦。那么因为是这个余冠华呀，有次知道我想吃火锅，天冷的余冠华你知道，就是
我知道在山上卖鱼烤鱼的，
对对对，冠华就说，哎，老师啊，你是都要约你吃饭，我们在外面就请我去那边吃，一吃我本来那天不大吃得下，他一去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最主要是麻辣锅，他用的没有太多的复方，他只用非常简单的香料，那香料我就不说了，他把它研磨以后，用牛油把它炒香了以后，然后就再去熬哈。那么整个尤其我们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吃豆腐，还有什么鸭血，他的鸭血非常做的滑嫩之余呢，他能够把那个麻辣的香味把它吸导进去以后，你在咀嚼的时候呢，就一小口就有麻辣香，一小口就麻辣香。那这个所谓的麻呢，当然来自于花椒。那么他用的这个花椒都是从迪化街买的最好的花椒来，我就告诉大家，他绝对不是用什么大家都吹牛我用什么大红袍啊什么的，他就是买的新鲜的花椒，要香。很多的花椒有的时候朋友，如果你在家里放过2年1年以上哈、你的花椒的那个香味就会递减啊。所以红爷这他的吃麻辣火锅有很多种，一般我们吃火锅好的火锅一个人消费到1500以上到2000你才能吃到很好的火锅。那说如果说用性价比来算，红爷你到这家店就是复兴南路这边这家 你上网就找得到。然后你在吃他的火锅，说一个人的军销，我去了三次了，差不多才600多块。算非常便宜，而且你可以吃到好的肉，而且它上来那个锅呢就是鸳鸯锅，啊，你不吃辣的，但是我们到后来全部那个不吃辣的，就听我讲完，全部的都算在那个麻辣锅里面，所以而且它的麻辣火锅有一个我觉得更了不起的好的锅在哪里，就是当你去涮这个肉或者涮这个从里面捞出来，牛筋啊什么你捞出来以后不用沾任何的香料，你就直接吃它的原味。如果一个火锅的锅底可以这样子让你吃半个小时以后，当然它中间会来加汤，那它的这个香咸麻辣都不变味，基本上这个锅底就是非常成功的啊，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很多这个火锅呢一边吃一边吃，它越煮越咸，越煮越辣，越煮越麻，这个就是它的锅底调得不匀和，所以吃麻辣火锅的讲究到非常的匀和，而且不油腻，这是现在成都也在追求的一种技术啊，就火锅技术。那么，基本上这里的听香龙节目的朋友，你去跟红爷讲，你说我是听唐香龙节目来的，那个老板就会送你一份多一份鸭血，他一份鸭血就他不便宜，就一份鸭血是70块。他以前像宁记我们去吃的时候，他的鸭血随便你拿，你走了还可以打包，但是他卖的比较贵。但我觉得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你就好的鸭血，尤其他呢在煮制的过程，他都用不能用很大的火，你要用慢火，就花很大的功夫让他的宁呢嫩呢。全部都煮出来，这是我跟大家。
如果要吃麻辣锅，可以
对，
可以考虑。
对这一家啊，我觉得大家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不要去，礼拜一到礼拜五，像比如说你今天听了，你晚上，但是我建议大家定位，因为它的店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啊，特别。我建议大家定位，它有个包厢，包厢里面可以做个。差不多快20个人，你如果有小聚会可以去，那可以拆成两桌，10个10个这样。
OK，
我觉得很好啊，那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火锅的顺序，我以前应该在好几年前我就讲过，所谓的有文化没文化，我们讲呷哺呷哺，呷哺呷哺这个日本人非常明白的告诉他们学火锅的人，这是从东北的酸白菜锅衍生改良而来。所以他就慢慢的在里面涮肉。好，那么我们如果吃呷哺呷哺，因为呷哺呷哺的那个锅汤啊是清的，它清的就是说水质都要挑剔，可是它的肉质是非常讲究的。好，我们先问题来了，我们在吃呷哺呷哺，在涮锅日式的火锅或者清汤火锅的时候，有牛，有羊，有鱼蟹，就是鱼虾蟹海鲜啊，你先放什么先涮来吃？
不知道，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好，这就是我们学问跟道理了。那么就是听众朋友，你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你继续去吃呷哺呷哺的时候，第一个，他给你的碰子就是他们的就是果醋酱啊，那么也有胡麻酱，那我建议你。两碟你都要把它放好，那这呷哺呷哺在吃的时候呢，那个水温如果是铜制的火锅最好，因为它温度还是非常均匀。好的肉，请记得好的肉水温通常碰就是要控制到80度到90度之间，你不能让这个水滚，水一滚你肉好的肉一下去，尤其是我们拿到神户的肉一下去一摔，它肉一缩紧了，那个肉的样子就很像唐香龙。如果说你用85度的水慢慢去漂它，通常是呷哺呷哺，就是1、2、3、4就捞起来。你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那不是还带点这种血吗？
血红
啊，它不是，它就是血红素，是肉汁。其实好的馆子，就比如说像我们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这个。在天母的高岛屋，
大悦高岛屋，
对，大悦高岛屋上面的那个禅日本料理，他有卖日本料理，但是他的呷哺呷哺是我最喜欢吃的。
12楼
啊，对，那这个肉呢，
我个人也很推荐，除了 除了蚕之外，因为你刚才讲小不小，我突然想到新叶的小不小。
哦，是啊，是啊，是啊，
新叶的小不小，因为在双城街里面，这个新叶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支店，
是
它店不大，可是我觉得很有味道，我还蛮喜欢。
对，那其实台湾也有很多那种沙茶火锅了，那比较便宜的，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以前在圆环有个第一沙茶火锅，还有西门町的，那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讲。我先把这现在的我讲的这个残日本料理的小不小不讲完，就是说，当你的水温控制到80度，记得就是绝对不能让它冒泡泡。那它在水温要滚不滚的，通常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90度、80度之间。然后你把你的肉下去一二三四把它捞起来，它呢就是最嫩最滑的时候。哦，一般现在的火锅店品质肉质的食品安全是非常 OK 的，他有时候还有人吃生吃牛肉放个鸡蛋，对不对？但是小不小不能就烫，那是最享受的极致。所以我们在平常在吃牛吃羊的时候，第一个你先吃牛，因为羊呢它多少带一点点的膻味，但是你吃羊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么涮，因为好的羔羊这样涮非常嫩。好，当我们把这个肉的味道都已经都牛肉都吃完了，这时候我们才来放海鲜。吃海鲜也是不要煮太久，那个好的虾子呢，你煮就是要刚刚好熟的时候你捞起来吃，而且虾是这样，绝对要带壳下去煮。如果有人把你剥好的成虾仁，那个虾就不要吃了，因为那种通常它的鲜度，因为壳子一剥了以后，它的这个鲜味就不断的流失。所以为什么要先吃肉再吃羊再吃海鲜再把蔬菜进去呢？好，蔬菜有一个它的土味，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把蔬菜通丢进去，那个汤呢就带着夹杂那个甩不掉的蔬菜的味道。那如果你又先放了海鲜，海鲜的这种普林非常高，然后海鲜的那个味道它的腥味全部都留在汤里，跟被蔬菜吸收，那你再放肉，那个肉最贵。当你在吃肉的时候，肉呢原先本身的那个鲜味就没了。所以说一定要吃肉，那肉汤呢其实是煮蔬菜让蔬菜更好吃。肉汤的就是鲜，就有肉汤滋味的这个汤底烫海鲜也会帮海鲜加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吃火锅的学问先后的次序它是有的，绝对不是像那个美食家讲没有文化没有美味，所以你的次序吃对了，你的美味油然而生。
所以你说肉的话先
放肉，先涮肉，
先放好肉
啊，对，好肉，对对，从最好的开始吃，
然后海鲜放后面，
对，然后最后再把蔬菜丢下去。
我是倒过，不是我倒过来是说，我都是先
方便
先吃蔬菜。
哦，
我每次都把菜都先丢下去，先把菜吃。
是，但是我告诉你，
最后才吃。
我们在营养学里面，如果你一开始先吃蔬菜是错误的。营养学里面第一个吃的时候，要先把蛋白质吃下去。当蛋白质吃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肠胃它会反射出来以后，它开始就释放出来。讯号，因为你给他讯号以后，他就开始啊，我这个时候要开始非常温柔的释放出我们的胃液去消化。但如果你吃蔬菜，但你又给他讯号的时候，大量的胃酸就出来，而且蔬菜它的讯号不会让我们后面的幽门开，它一直累积那个剂量在那上面。所以
还要考虑到幽门的感受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多的学问跟文化是在这里面。今天香农知道怎么吃火锅了吧？
我知道了，
火锅有学问吧？
有学问
啊，所以
我下次我还是会照我的吃法吃。
我很谦虚的不骂你，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哎呦，吃火锅晚上这么累呀？
啊，不是，它是一个文化。其实有时候香农记得哈。我们人有时候太不讲究，就会让自己有失落。
对了，就是
所以生活要有讲究。
我的说，
哎，讲究不是奢侈哦。
当然，那讲究
不是奢侈，
讲究其实是一种的科学，
嗯，
是一种的文化。
是
一种的品味，
对啊，你讲这个品味讲到讲究就最棒。
对，
我再打个岔，对不起哦。我上次有一次听一个演讲，就讲有一个小伙子讲品牌型，他讲的真好。他说我们台湾的非常多的女生花非常多的薪水去买名牌包，
嗯，
啊，买名牌的装饰，可是非常不讲究穿衣服。所以你常常看着不搭调的人带着名牌包晃来晃去，
嗯，
就是他没有讲究。其实他讲的就是，当一个人塑形的时候，你最重要的应该是衣着，
嗯，
你后面再来买你的名牌包啊。所以台湾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被非常多的名牌包掩盖了我们的气质跟品味。
好，讲到就是穿着的品味。我刚刚要进录音间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录音间的门口看到一双哦，那个 bling bling 就是整个发亮的鞋，你知道吗？我看到我不知道，这我就想说，这谁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就电台里面，我们电台向来以忠诚朴素啊作为我们电台的台训啊，每个人都是都是非常的朴素，非常素雅的，没有人敢穿那种鞋的，我就把它扔了。好，后来知道那是两个小时，大伙儿就没有鞋穿了。
但因为我妈妈以前年龄大的时候就说，我说你穿这么金金花花的，她年龄大了，只能靠这一点。镶边，镶边，你懂吗？啊，就是我们年龄大了，没有什么姿色了，哪里跟你跟这个我们尧舜比啊？哎呀，你看那尧舜的眼睛一副一副的换了，
对，
烧包的很呢。他从脸上，你看我多低调，
好几百副啊。
对你看，我哥哥叫我谦虚，以后我真谦，我就不从脸部的装饰去做。尧舜，你看都不谦虚，一直把那眼镜拼命换。我都是换到人家看不到，我换在脚上。多卑微啊！
我
多卑微啊！
你们两个都是我觉得我的朋友里面很骚包的人，啊，
只是一双鞋也被你讲着，但是没关系，你讲我谦虚啊，
对，
谦虚接受。
就是你知道那双鞋在我们的录音室门口的这么多鞋里面，就看到了怎么看怎么碍眼，
够很
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碍眼，
敢穿那种的鞋子？
是因为我每次要来你们电台，
嗯，
都要把鞋子排在那边。对不对？我有次还差点穿错了出去，穿一个球鞋，所以买一个鞋子真好辨识。好辨识，好辨识，对，没别的意义。
好，不管是梁翔刚刚讲的，就是说呢，这些的火锅的文化了。那当这个季节，我一直说已经到了11月底了。那生活在台湾，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有四件事情呢是你应该要做的。
是，
到外头去赏风，
对，
泡温泉。
是，
这是一定要做的。还有呢，还有吃火锅，
是
啊，这个呢，这都是中。哎，还有一个什么忘了？好，我常常讲的四件事情，
还有一个学习谦虚。
对。好，那这些呢，都哦，还吃螃蟹了
啊？对了，对了，
我就说当令当季的两个是跟你吃有关的火锅、螃蟹，两个呢是跟你的活动有关的，去赏风，然后呢去泡温泉。
是的，
这四件做完了，就觉得那个冬天的味道就完整了。
哎呀，这一年就过得非常丰富。
是，好，感谢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梁瑞祥，
是，谢谢翔龙。